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为我们这些罪人钉十字架的救主，你是为我们这些罪人道成肉身的上帝，你是怜悯我们的主，你又是我们的恩友。因为你说过，仆人不晓得主人的事，朋友才晓得主人的事。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的明白你的道，这就是我们对你的敬拜。我们要清晰的讲解你的道，求你的圣灵来充满讲台，也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有耳的都应当听，能够听到你的真道，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感动，能够被你的福音所得着。主，其中你就加恩赐福你的子民，赐福你的儿女，你也加力量给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多多领受主道，我们就满心的欢喜，满心的感恩，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蒙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五章，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读一节的经文，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称义和重生的关系。好，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五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罗马书五章十八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八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好，我们看到这一节的经文，就是使徒保罗在里总结，他说，因为亚当的缘故，因为一次的过犯，我们众人都怎么样子啊？我们都被定罪了，而且不单定罪，我们在哪个权下？在死的权下，对不对？同样道理，因一次的义行，这个一次的义行指的是谁？指的是哪一次的义行？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罪人死，这样的义行，因一次的义行怎么样子呢？众人也就被怎么样称义得生命了。就是上帝是因耶稣基督的缘故称我们为义，但是称义的人同样道理，上帝就会给我们什么？给我们生命。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说，关于因信称义和重生之间它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割裂了，但是也不要把它搞混了。就是你不要说一个人被称为义还没有生命，可能不可能呢？我们说不可能，因为你看这节经文说被称义得生命，得生命和称义之间有关系，但是称义和重生能不能把它搞混呢？不可以。所以你必须知道，上帝是称我们为义的上帝，上帝是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称我们为义，又因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使我们得生命。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安慰。所以我们要今天继续跟大家讲关于重生和称义之间的关系，因为这里面讲到我们得生命。那你说，其实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读了这个尼哥底母去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是不是？尼哥底母很惊讶，说还要重生？我都这么老了，我妈妈更老，我怎么再去我妈妈肚子里面再生一遍呢？这个很难呢，是不是？主耶稣基督跟他怎么讲呢？主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什么？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如果你在你真的有本事又回到你妈妈肚子里面再生一遍的话，生出来的是一个罪人还是一个义人？弟兄姊妹，生出来是一个罪人还是义人？罪人。所以如果我仅仅是这样重生的话是没意义的，因为这样生出来，从妈妈那里生出来还是一个罪人。所以主耶稣说，你要重生，谁来重生你啊？圣灵，圣灵来重生你，你就得到一个属天的生命，是从上面来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这样子的话，你得着这个生命就不同了。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去分享，说我们说关于重生，关于称义，我们依然首先讲重生，就是我们讲第一点，就罪人必须重生。就是你看到这里面讲的说，上帝要称我们为义，阿们不阿们？阿们。如果我们不被称为义的话，我们能不能到上帝面前去？不能够。但是如果我们不重生行不行？我们不重生，我说就称我为义就行了，我继续是一个罪人，生命不改变，你就称我为义，可不可以呢？不行，因为你这样子你不能到上帝面前去。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怎么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怎么样？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重生是必须的，就是我们讲的说罪人必须重生。为什么罪人必须重生呢？我们说要几点跟大家去讲，就是你要去看到说罪人他必须重生的时候，是因为第一，就是你要知道说，像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讲的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见神的国，就是一个未重生之人，他会对福音真理，他会对圣经真理 是持一个完全抵挡的态度。我再强调一遍，是完全抵挡。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会不会时时刻刻都是爱圣经的？不是。你知道我讲这个为什么？因为有些人没讲清楚这一点，他害怕，他说啊，如果我不是说完全抵挡圣经，完全拒绝圣经的话，他有一天发现自己不想看圣经，烦了，特别是犯罪还没悔改的时候，圣经老是指责他，他我不想看了，不想看了，啊，糟糕了，也许我还没重生。其实你这个是完全拒绝圣经，还是阶段性的？有的时候因为罪，因为软弱而不想看圣经啊，这是阶段性的，你必须搞得清楚。未重生之人，他是完全拒绝圣经，就是圣经他可以像看故事书一样去看，但是他不会对圣经真理有任何的喜欢，不会对圣经真理有任何的了解。大家记不记得使徒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讲？他说，提摩太啊，你真是有福的人呐、啊！我给他翻译成现代文跟大家去讲，他说，提摩太啊，你真是有福的，你的妈妈是信耶稣的，还有你的外祖母罗伊也是信耶稣的，从小他们就教你圣经真理。但是我感恩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你从小就明白这圣经，圣经就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什么？有得救的智慧。就是我们这些重生之人的话，我会抓住圣经的重点。弟兄姊妹，比如我举个例子，我这本圣经要拿起来的话，它有很多地方可以拿，我要让它平衡的在我手中的话，我必须抓住重点，对不对？你明白吗？如果抓住这里的话，好不好拿？就不好拿了。那是我要平衡托起来，这个圣经很好拿，你明白圣经的重点是什么？弟兄姊妹，圣经的重点是什么？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耶稣基督就是从有些人总结的很简单，六个字，信耶稣得永生。我说阿们，很好，但是圣经不是只有六个字，同意不同意？
同意。
但是圣经的重点在这里，信耶稣得永生，就是你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什么？有得救的智慧。这个是重生之人才抓得住的，未重生之人他可以读圣经，但他永远都抓不住这个重点。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说有些人他如果文化低又怎样子呢？他或者不识字怎样子的？我们说不，你会发现有些不识字的哈，乡村里面的那些老姊妹他们也是这样子的。他说你跟我讲圣经，圣经好多经文可能他没读过，但是他就记得这个，信耶稣得永生。你信了没有？我信了，天国是你的，天国也是我的。有好多，但是他说弟兄，我有好多圣经上面的经文我没读过，我不明白。我说不影响你得救，你明白吗？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对整本圣经可能不可能今生把它理解透了？不可能，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还是不知道。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啊，是的，信耶稣得永生，这是重点。我一抓住这个重点，整本圣经我都提起来了，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基督跟人讲的时候，以马忤斯的路上跟两个门徒讲整本圣经，那时候讲旧约，告诉他说其实旧约圣经指向的是谁？指向是他。然后圣灵感动腓力跟着一个埃塞俄比亚太监的车在他旁边走，那个埃塞俄比亚太监当时正在读以赛亚书24章，读读读读来读去他读不懂，他读不懂。然后腓力说，你读的你明白不？他说没人跟我讲解，我怎么懂呢？所以腓力说，我给你讲解讲解吗？这个人说，那你上车来吧，你在我车旁边跑得挺辛苦，你上来吧。所以腓力上车跟他讲，这段圣经啊指的是耶稣，前一段时间你听说过没有，他已经钉十字架了，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就是见证。这个太监一听开始明白圣经了，是不是？他就很高兴，所以他高兴到一个地步，哎，前面有水，我受洗何妨呢？所以我们下车受洗，腓力这个时候就下来给他施洗，他就欢欢喜喜回埃塞俄比亚去了。因为他其实腓力有没有时间把整本旧约圣经跟他读一遍？没有，整本旧约圣经他都来不及，他如果读完的话一抬头到埃塞俄比亚了已经，是不是？腓力的工作就做不了，所以腓力没时间。腓力有没有时间把整本旧约圣经所有相关的经文都给他讲解一遍？没有。但是腓力就讲解到一个要点，就把这个太监得着了，就是这里面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这里面所说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如果不重生的话，他不会喜欢圣经，他是完全拒绝圣经，他也不会明白圣经的要点重点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你得着了没有？你得着了圣经的重点了没有？我不跟你说你对圣经完全理解了没有，因为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我读一辈子，其实圣经不单是我们读一辈子，圣经已经讲了几千年了，讲完没讲完？没有。有些人说圣经已经全部都清楚了，我反对，因为圣经上面讲的照着我们所当知道还是什么？ 还是不知道。但是我们说这几千年来，这些人得救的人都抓住了要点得救的，是不是？抓住了什么要点？信耶稣得永生，他知道了，不管他是求旧约的还是读新约的，他得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如果不重生的话，他会完全拒绝圣经。圣徒有的时候会软弱，不想读圣经，不喜欢圣经，或者像我们等一下还会跟大家去讲的，甚至你有的时候特别讨厌的就是福音。你以为人最讨厌的是律法还是福音，弟兄姊妹？律法就是告诉你，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讨厌不讨厌？讨厌。但是人更讨厌的是什么？人更讨厌的是福音。法利赛人喜欢不喜欢律法？喜欢。法利赛人认为自己守律法，而且把律法的经文刻在头上，带一个带子，衣服袖子上面也绣上经文。但是耶稣基督把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拒绝了。这就是人的罪性。这就我们讲说，为什么罪人必须重生？因为照着我们的罪性来讲的话，我们会拒绝真理，我们会讨厌真理。所以主耶稣讲了，跟尼哥底母讲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什么见神的国。这里面讲见神的国，你我们现在见了神的国没有，弟兄姊妹？我们见了没有？你见过神的国没有？你告诉我神的国门有多宽？然后讲不出来。但你见了没有？见了。你怎么见的？你在哪里见？你用信心，信心在哪里见？你在哪里见到神的国？在哪里？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旁边大家看到有一个那个华润正在盖的那个好高的楼，对不对？那个楼没盖起来之前旁边已经围起来了，然后他们画了一个叫做什么效果图，大家知道现在还在那儿，对不对？围画了一个效果图围着那个地方，然后人看效果图就知道说这个楼盖成以后会是怎么样，就是这个效果。所以有些人说，你见过华润那个楼没有？我没见过。他说实话，因为楼还没盖来。有些人说我见过了，他说为什么你见过了？因为我看到那个效果图，甚至说我设计的，甚至我参与施工的。那么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那个图。所以我们要见到天国透过什么来看？弟兄姊妹，圣经。圣经把天国显给我。但是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就是你圣灵重生你，你就能够借着圣经。神的国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神的国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神的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神的国是不是最重要的是门多宽，墙多高，然后里面有多少块金子？是不是这些？不，神的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对了，神的国里面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那你读圣经的时候看见基督没有？看见没有？凭着信心看见没有？看见。而你为什么能看见，别人看不见呢？因为我聪明，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我很努力啊，因为我每天都读，他不是每天读，是不是这样子？不，因为圣灵重生你了。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不重生的话，他第一，他会完全拒绝福音真理；第二，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不重生的话，他一定会拒绝基督，完全拒绝基督。我再强调，完全拒绝基督。我们圣徒会不会有软弱的时候？有时候不想见主，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像我们刚才唱的时候，我们讲那个浪子，浪子去找他爸爸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见到他爸爸，他说：“爸爸，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看圣徒很多时候真是这么软弱，又去找耶稣，又说我不配做基督徒。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经常也有这样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其实自己嘴很馋，然后邻居说拿块糖，说吃吧，送个糖给你吃。那个时候家里面家教比较严，我父母说别人给东西不能随便吃，你就跟叔叔阿姨说谢谢阿姨我不吃，然后我说谢谢阿姨我不吃，然后手伸的，所以成为当时整栋楼的一个笑话。我的一边嘴里面说谢谢阿姨我不吃，一边把手伸出来。我们经常是这样子的。但我讲的是未重生之人不会伸手的，你明白吗？是不会伸手。他既不伸手，他我要耶稣干什么？我要耶稣干什么？我不要，你明白吗？他宁可要宗教，他不会要耶稣的。就是我以前看过一个新闻，讲的是很可笑的一个新闻，就是以前大家现在还有吗？大家知道中国也有，然后各国都有，在南极有一个科考站，大家知不知道？科考站就是在那里科学考察，结果有科考队员，这不是说一定是中国的，是哪国的不知道，有科考队员在那边走来走去的时候，他突然在地上看到一个黑色的东西，他看那个黑色的东西像石头那么硬，但是跟普通石头不一样，普通石头有些有棱角啊，有层次啊，这个东西没有。咦，这个东西很厉害，这个南极这个地方听说会有陨石，所以他就把它捡起来回去跟同事说，我捡到一块陨石，
我捡到一块陨石，然后放回去，放了几天以后他们又赶紧把它给丢了。你知道为什么丢了吗？因为搞错了，其实那个不是陨石，是因为在南极的时候，有些人他们要大便，要跑出去大便的时候，因为天气冷，把它冻得又黑又硬的，他把它当作是陨石啊，他就拿回去。你知道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圣灵重生的时候，他会把这些，因为陨石是什么？是从天上来的，对不对？他会把其实地上的东西当作是天上，就是我们讲的宗教和基督之间的区别，你明白吗？有些人会宝贝宗教，其实是一块大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像一块大便一样，其实他觉得，哦，天上来的陨石，我要要这个，我要要那个，我要这些。但是基督怎么讲？主耶稣基督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对不对？他跟尼哥底母讲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明白，何况我跟你们讲天上的事情。其实只有谁在天上待过？只有耶稣基督。他跟尼哥底母讲的时候，他说，我跟你讲，我是天上降下来粮。尼哥底母不接受，尼哥底母接受地上的律法，接受地方的宗教，接受犹太教，但是就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相信尼哥底母后来信了，因为主耶稣就定十字架以后，有两个人去把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要过来，其中一个尼哥底母，一个是约瑟马太，大家会看到。所以他那个时候不明白，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不重生的话，他会要宗教，但他一定会拒绝基督。我讲这个的意思是希望所有的真信徒真正得安慰，事实还在宗教里面打转的人要醒悟过来，你明白吗？就是你要不要基督，你得着基督没有，你接受基督没有，是不是？所以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是不接受基督的，一个不重生的人是拒绝基督的，所以他宁可拿着那个自以为是天上的这个陨石当作宝贝，他也不会要基督。但是一个人他被圣灵重生的人，他就知道基督是我的救主，就是我们刚才讲信耶稣得永生。你信不？你相不相信他？你愿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的义？愿不愿意接受他给你的生命？愿不愿意把你的死，把你的灭亡，把你的败坏交给他？你如果愿意，我说你不是拿那块陨石的人，你是得着基督宝贝的人，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如果上帝没有给我们重生的新生命的话，我们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就是因为我们不接受基督。一个人如果没有圣灵重生的话，他根本不会接受耶稣基督，但圣灵重生他的话，那么他就会接受基督。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一样，说基督是我的一切，基督是我的珍宝。那么所以我们问弟兄姊妹啊，你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的珍宝？这个是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做回答，是你自己必须回答的。你不要以到宗教当中为满足，而是得着基督为你的满足。但是一旦你信了基督，你也不要受魔鬼的控告。你信了基督，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等不等于你不发愁，弟兄姊妹？等不等于说你有的时候会忘记他？你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永远你不会忘记他，连一刻也不会忘记他呢？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会有软弱的。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有诗歌本里面有一首诗歌，我以前觉得不太好，因为那首诗歌说，主啊，我心有空处为你留着。我说不对，应该整个心都给基督。错不错？不错。但是就我们软弱的人来讲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是心有空处留给主，因为我心里面还有很多的艰难，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塞住我的心，同意不同意？但是我接受基督了，如果我心里面还有其他的，能不能导致我灭亡？能不能导致我灭亡？我心有空处给主，但是同时我心里面还有其他的，会不会导致我灭亡？会不会？会不会？我再举更极端一点的例子哈，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了，然后呢，他还去建偶像庙，盖了好几座，你认为这个人能不能得救？不能是吧？真的确定吧？确定不能得救是不是？这样的人是不能得救的，是不是？我告诉你，圣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人，很伟大，很著名，叫做所罗门。所罗门得救不？弟兄姊妹，所罗门得救不？你明白吗？所以这就叫做因信称义。你信耶稣基督的话，基督的义永远就是你的了。你再软弱，你再跌倒，耶稣都是你的义，耶稣都是怜悯你，都是搭救你的，你明白吗？所罗门进天堂不？弟兄姊妹，所以有些人说所罗门进天堂是因为他悔改了。其实所罗门悔改了，所罗门悔改有没有把他庙拆光？弟兄姊妹，没有。 没有，所罗门的庙一直到南国都灭亡了，就是北国先灭亡，南国又灭亡，然后南国灭亡的时候，所罗门年间建的庙那个时候还没拆完，可怕不，弟兄姊妹？你能想象一个基督徒这边建一个观音庙，那边建一个佛祖庙，那边搞一个这个东西，搞一个那个东西，哇，太可怕了，对不对？你明白我讲的意思是不是鼓励大家做这些事情啊？不是，我是告诉你说，你得称为义是因为耶稣基督，你接受不接受耶稣基督，你承不承认耶稣是你的义，你承认他是你的义，他就救你到底，你再软弱，他说你是我的儿女。所罗门建偶像庙的罪谁担当了，弟兄姊妹？这个罪在哪里担当的？是不是所罗门悔改悔改把这个罪给除掉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把所罗门建偶像庙的罪怎么样子啊？也担当了，你明白吗？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要去看见这些，当然我们不鼓励大家去搞这些事情，而且我也相信所罗门晚年是悔改了，但是他悔改他来不来得及拆这些偶像庙啊？来不及了，整个国家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兴盛，到他年老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有衰弱的迹象，他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你犯的罪大错铸成，来不来得及给他重新弥补啊？有时候来不及了。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圣灵会引导你，让你看谁啊？让你看谁啊？圣灵会不会引导你说看看你的悔改彻底不彻底，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圣灵引导你看谁？看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不重生的话，他一定会拒绝耶稣基督，但是当圣灵重生他的时候，他会发现说耶稣就是我灵魂的粮食。当圣灵重生他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对呀，我是一个病人，耶稣是医生，我就应该去找他。当一个圣灵没有重生的人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一个病人，我要装作我没有病，我要装作我是好的。我们之前讲律法的时候说过，律法就是严苛的要求你，所以你就得装作好像一个老板，这活干不干得了？其实你已经很累了，干得了，干得了，是不是？自己加班再去干，干完了老板说哎不错，明天再给你加任务，心里苦得不得了，但是你还得接受，是不是？但是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福音就告诉你说你是一个病人，耶稣是医生，福音就告诉你说你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是罪人为罪人死的代罪的羔羊，福音就告诉你说你是失丧的，耶稣基督是来寻找你的，福音就告诉你说你是失败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君王，是为失败的人打仗的君王。这个就是你晓得，所以重生之人就能够看见这些，说啊，感谢主，靠着他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一切了，靠着他我们就可以成长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如果一个人不重生的话，他一定会完全拒绝基督。所以你不重生行不行啊？不行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在讲，上次我们讲了重生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与我们而言重生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被动的。所以是圣灵重生，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讲了这些让我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你说我是被动的。是，你知道吗？你如果为你的重生焦虑紧张，你希望重生，你希望说我自己是重生的，我是有这个新生命的，我说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这个希望就表明你里面和以前不一样了。一个真正没有重生的人连这个希望他都不会希望，他会觉得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这些道的话，他在这里听他会觉得说这些人这个信耶稣信的头脑有问题，好，他会说和尼哥底母讲一样的话，人还能进到妈妈肚子里再生一遍吗？什么从上面生从下面生，好，什么菌石大便的，搞不懂他们说什么，他就会笑笑他就走了，他绝对不会思虑这些事情。所以你说哎呀我很忧愁，我很担心我到底重生了没有，前几天跟我们一个姊妹交通的时候，她说我就担心我自己到底重生了没有。我说姊妹，你有这个担心就表明你的生命和那些罪人的生命不一样，因为罪人的生命不担心这个，你明白吗？我再问弟兄姊妹，中国现在这方面比较少，你会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些很著名的雕像，对不对？大家知不知道世界当中有一些很著名的雕像，比如说大卫像，对不对？站在那里很威武，是吧？还有思考者，整天这个手插在这里，然后在那思考，对不对？然后你看那些雕像，特别有些雕像雕的是很美，然后笑眯眯的，他有没有不笑的时候？有没有不笑的时候？我说那些雕像啊，没有，他会不会发愁？不会，你明白吗？所以你会发愁，说明你是一个活人哦。你见过哪个死人会发愁？ 你见过哪个死尸躺在那里，然后这个殓尸官已经帮他搞，殓尸工已经帮他搞好了，然后他比较安详坐那，然后你在旁边你说哭啊，你如果有亲人在旁边哭啊，说我好舍不得你，突然尸体眼泪流出来了，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会。我讲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恰恰是因为圣灵重生了你，所以你才会有这些圣洁的忧愁，你才会有这些担心。如果圣灵没重生你，你根本不担心我刚才说这些话，一点都根本触及不到你。就是我讲，我说我在这里讲道，讲道弟兄姊妹会有反应。你们有没有见过我讲道的时候我的杯子盖突然跳起来？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哇，你刚才讲道太令人激动了，我的杯子盖跳一跳，我说哇厉害，圣灵充满了，圣灵工作。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弟兄姊妹？我会不会讲到时候大家很感动流眼泪，然后杯子盖拿啪啪啪啪啪眼泪流下来，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为什么？因为这是个什么？这是个死物，你明白吗？你会有这些思考是因为你活过来。我说一个人在灵里面是死的时候，我们跟他讲耶稣讲救恩讲福音，他不会有任何的感动。你被感动说明你活了。我是想让我们这些有感动的弟兄姊妹不要被魔鬼控告。魔鬼有时候控告你，看你这么糟糕，你看你这么，你昨天晚上都没想耶稣，你一直发愁你儿子。好，对啊，是啊，你肯定没重生。哎呀，我没重生。你不要这样子，你有这些忧愁说明你不是我的杯子，不是死物，你是个活人，你是个活人，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的话，他一定会拒绝十字架。大家记不记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之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之人却为神的大能。就是一个未重生之人，他会藐视十字架，他会觉得这是啥嘛，有啥，我就像乃曼没有明白之前，当伊丽莎跟他讲说你去约旦河下去洗七次你这个大麻风就好了，乃曼当时的反应是什么？乃曼说没搞错，搞这么简单的事情让我做这个事情，我们叙利亚，我们亚兰那边比你们这儿好得多的河水有的是，我到你这儿洗一洗干什么？但是旁边的人，圣灵这个时候使用他旁边一个小仆人跟他说话，就圣灵做工的方式是非常奇妙，突然让乃曼心里面就明白过来了，说神人跟你说何况与你没损，何况就是让你得医治的，你干嘛不跳下去洗一洗呢？你明白吗？我在讲弟兄姊妹，其实圣灵感动你的时候，耶稣基督把福音给你，你有什么损失？你告诉我，信福音会带来什么损失？有些人说如果福音是假的呢，我就举个例子，假设福音是假的，你信了耶稣能损失什么？你告诉我吧。其实那个小仆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把乃曼说服了，你明白吗？说你下河洗洗与你有什么害吧，你说吧乃曼将军，而且人家应许说你下河一洗没与你无害，而且你的大麻风会好，你信不信啊？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信了，对不对？乃曼这个时候说我信，下去洗一下吧。洗一下洗一下，洗了七次出来以后，我们很多姊妹就羡慕的不得了了，因为乃曼出来以后说皮肤像婴孩一样，你做100次面膜也达不到那个效果，是不是啊？你做1000次面膜也达不到那个效果，如同婴孩啊，吹弹得破，是不是？中国有一句成语说有些美女的皮肤好到一个地步，吹弹得破，润得不得了啊，怎么样子？乃曼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大将军，威武得不得了，然后细皮嫩肉出来了，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你信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你是一个罪人，满身的罪污，然后你信他，你说我信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你就这一信，上帝不是让你信七次，就这一信好了，你一切的罪他都担当了，然后你就如同出生的婴孩一样，我们说那个重生的生命在你里面就开始成长了，你明白吗？这就是重生的果效。所以一个人不重生的话，他一定拒绝十字架。我再强调，他是完全拒绝十字架。圣徒基督徒有没有时候有的时候会讨厌十字架？会不会有？不会，绝对不会，我从来没讨厌过。不，有的时候你被吓住了，因为有些人你敢讨厌十字架你就是灭亡的人，所以我不敢讨厌。其实你心里面，像之前我跟上路女，我们跟一个姊妹交通的时候，其实慢慢的我们说他在好转，他在更新，他开始能够把心里话讲出来了。他讲出来其实也像马丁路德一样，他开始把心里话讲出来，他说其实我恨上帝，沙龙弟兄我告诉你，梁弟兄我告诉你，其实我恨上帝。我们说感谢主啊，恨上帝还感谢主？不，他现在开始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不再装了，不再伪装了。但是我们跟他讲，让他知道，我们说当然这还在过程中，他知道自己恨上帝，然后我们说虽然你恨上帝，耶稣还是爱你， 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是说，那么神是使我们称义得生命。罗马书第五章前面就讲到说，当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在做上帝的什么仇敌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十字架。所以那些人不接受，希腊人要的是智慧，犹太人要的是神迹，所以我不接受这样的福音。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福音？怎么可能我恨上帝，上帝还爱我？但是福音奥妙的地方就在于此，就是你恨上帝，上帝爱你，然后上帝的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把你的心融化，变成肉心，你变成不再恨上帝，你变成爱上帝。你过程之中还有软弱，有时候落在艰难中，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马丁路德，大家不要以为说他改教以后钉了九十五条论纲之后他才重生，我相信马丁路德肯定在此之前重生，但是他之前对真理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他恨上帝，他表面上面很敬虔，根本不敢跟人说他恨上帝，但他面对自己内心他知道，他觉得这个上帝太严苛了，这个上帝整天要求我，整天要求我，整天要求我，我很痛苦。等他看罗马书，等他跟人讲解罗马书，讲解亚太书，他突然明白，因信称义，原来上帝爱我，我做仇敌的时候他就爱我，我恨他的时候他不单不恨我，他不单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反而以爱报恨。所以马丁路德就突然明白了，是我是神的儿女，上帝是恩赐的，我得安慰了。听懂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不是圣灵重生的话，人根本转不过这个弯来。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律法的逻辑是我们天生就有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不对弟兄姊妹？公义不公义？公义嘛，人起码要有起码的公义吧，对不对？你信耶稣变成不公义了还行不行啊？不行。所以好，那我恨上帝，上帝就该恨我嘛，我想杀他呀，我恨人。主耶稣有没有讲恨人就是杀人？弟兄姊妹，是不是恨人就是杀人呢？你恨上帝，你知道你现在想做什么吗？你想杀上帝，指你没能力杀他就是了。我想杀上帝，然后上帝说我不杀你，而且不单不杀你，我还爱你啊！不单爱你，我还给你永生啊！你怎么接受的？你明白吗？按照你以前那个旧生命，根本不能接受这个逻辑，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圣灵给你一个重生的新生命，说我接受，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根本不是等价交换，而上帝就是爱。你能够接受这一点吗弟兄姊妹？你是恨上帝的，你旁边有一个弟兄也是恨上帝的，表现不敬虔，在教会聚会的时候看起来正人君子，离开教会以后抽烟喝酒撒谎骗人，你敢不敢说他只要信耶稣就得永生？敢不敢？还是很纠结，不荣耀主啊，梁弟兄，是这样不荣耀主，但他信耶稣得不得永生？得不得永生？他是不是可亲爱的弟兄？还可爱呢，可爱可亲爱不？可亲爱，为什么？因为上帝真的爱他，耶稣真的为他死了，你明白吗？这样子你能够接受这个逻辑，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和你原来的本性是逆性的，和你以前的那个罪人的本性是完全相反的。但是这个时候我接受，因为神就是爱。你接受十字架的愚拙吗？你接受这个愚拙的十字架吗？你接受这个福音吗？所以如果未重生之人的话，根本就会拒绝这样的救赎恩典，根本就会拒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保罗说，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之人为愚拙，但是在我们得救之人却为什么？却为神的大能。我感谢主，福音是神的大能，我接受，我不管人怎么说，我接受，我相信上帝爱，因为上帝是爱的本体，我就应该领受他的爱。我这个罪人，就像我们说的，你这个时候逻辑就翻转过来，你明白？你在律法之下，就像我们刚才讲，在律法之下的人就说，虽然有病得装作没病，因为如果跟老板说我有病，老板把我炒鱿鱼了。但是在福音之下的人说什么呢？对啊，因为我有病啊，所以我需要找医生，合理不合理？有病的人找医生合理不合理？弟兄姊妹，所以福音信仰是不是不合理的东西啊？不是，我是一个罪人需要替罪羔羊，合理不合理啊？哎，我这个软弱的人，我可怜，是不是需要人怜悯呢？你会发现，哎，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梁弟兄，你这个，哎，刚才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合理的，对不对？阿们不阿们？旧约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是。你又说病人需要医生，啊，也合理啊。病人需要医生合理不合理？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说病人不需要医生，你说这是头脑有问题吧？是不是？所以你明白吗？所以其实公义和慈爱、律法和福音都成就在一个人身上，谁啊？耶稣基督。你明白吗？所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错，还在谁身上了？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应该降怒在罪人身上？神的愤怒是不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阿们不阿们？阿们，这是圣经上面说的。然后这个愤怒必须落起来，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这个愤怒落在谁身上了？落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十字架是福音，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十字架表明了上帝对我们的爱，十字架表明了上帝的公义，我们接受。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信仰，对不对？这个信仰又合乎公义，又合乎慈爱，这是重生之人才能够同时领受的，你明白吗？所以你知道这些，但是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知道的说我今生我就知道的很完全，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做不到。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接受不接受？你接受基督爱你吗？你接不接受十字架其实是公义的？接受不接受？接受。感谢主，这是重生之人才会同时接受这两样的。所以犹太人听了不信，希腊人记不记得保罗在亚略巴谷雅典这个地方讲道，讲复活，讲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然后这些人当新闻一样听一听，听完了以后笑一笑走了。但是旁边有卖布的姊妹，圣灵感动他，你知道吗？圣灵就是使吕底亚他们重生了，然后感动他，他听进去了，他说对呀，这个很对呀，这个很和谐呀。你有没有发现？所以基督教信仰才带来了真正的和谐，公义和慈爱都和谐在基督里面，是我们所领受的。你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第四点，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不重生的话，他拒绝信，他会要行为，但是他拒绝信。我们是怎么得耶稣基督的恩惠的福音的？弟兄姊妹，是不是靠行为赚过来的？是不是我们努力得来的？是不是我用尽一切的办法，我一生苦修，像那些佛教里面那些和尚一样，当当当敲木鱼，一直敲到死，是不是这样得来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怎么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信。但是一个未重生之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信。信难不难呢？信可难了，得救的信心，这个信能够让你上天堂，难不难呢？不难。信其实是最简单的，但是没有重生之人就是信不来。信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信就是接受耶稣的救恩。所以我们以前想啊，想破头，信得救的信心这么伟大，使我上天堂，这个得救的信心肯定奥秘的不得了啊！我要给他怎么讲呢？其实信就是最简单的。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主耶稣基督说，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结果好多人绊倒了。我们讲解这个经文的时候，也很多人说哇，太奥秘了，我知道圣经所有的话都是奥秘，但是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其实他在讲接受他的简单，你明白吗？有没有人活在世上，比如说我不管他活多少岁，哪怕十几岁，哪怕多少岁，有没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没吃过肉没喝过水？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没吃过东西的，没喝过东西的，活到四十岁，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没有。而且你是不是天天在吃，天天在喝？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这些人其实犹太人当时听懂了，就是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得我的生命，对不对？你们是不是要得属天的生命？是不是你们要得和像我一样的生命？因为你们很佩服我，因为我把五饼二鱼掰开以后五千个人就吃饱了，我跟你们讲属天的道理，你们很佩服我。主耶稣在讲说你们要得着属天的生命，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意思就是吃喝这么简单，你信不？这就是信，你明白吗？信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但是好多人听了这话说什么？这话甚难，我走了，不能接受，你给我讲复杂的我接受。你有没有发现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很不公平的，如果在我们当中来了一个说我是大学物理老师， 我是教高等物理的，我是教核物理、天体物理的，啊叭叭叭叭，名词一大堆，然后给我拿个黑板来，叉叉叉叉叉写一些公式，我们没一个人看得懂，大家说哇，好高啊，这个教授，哇，留张名片吧，啊，很佩服，是不是？主耶稣来了，他说我给你们的救恩是使你们得永生，但是简单无比，连没文化的人都听懂。我们说不要，你给我讲复杂我才要。你没发现这就是罪人，我们说用一个哇不太好听的词，就是这个人有时候说的贱，是不是？你明白那个词儿？就是给他好东西，说没有条件我给你，你接受就给你，我们不要，你非得给我累得贼死，然后给他一点点他才要。这就是人的问题，你知道吗？所以一个未重生之人是绝对不信耶稣的，你让他做事。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急了，哎，我出家做和尚是吧，我立志了我要做和尚，或者说你发现经常有人是这样的吗？立志从今天开始再也不吃肉了，是不是？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是不是啊？说现在最近不是这个广西那边不是玉林搞什么狗肉节，大家也闹得很厉害，对不对？说有些人不能吃狗肉，狗是宠物，你们这样太残忍了，对不对？好，大家闹得很厉害。你没发现有些人励志也是这样子的，励志不吃这种肉了，不做那个了，怎么怎么样子的。这些如果你跟一个人讲说，嗯，你要得天堂的话，你从今天开始不能吃肉了，你不吃肉你就得天堂。我跟你讲，很多人哗啦哗跟着来，但你跟他说你要得天堂很简单，就是信耶稣，信耶稣得永生。很多人咦，还要这么简单，就信他就得着了。对，你接受不？你明白吗？哎，你怎么会信呢？你怎么会信？弟兄姊妹，别人都觉得太简单所以不信，你怎么会信呢？有没有想过？别人都说太简单我不信，结果你说对啊，简单才好信。怎么会这样子呢？你说我头脑比较简单，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啊，基督教里面都是头脑简单的人吗？保罗头脑简单不简单呢？不简单。奥古斯丁头脑简单不简单？不简单。你看吗？所以是不是因为你头脑简单所以接受了简单的信？不，因为什么？因为圣灵重生你了。你觉得这个才合理，弟兄姊妹。其实因信称义才合理。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因信称义是最公平最合理的。如果靠行为的话，其实一点都不公平。就我们举过例子，我们说假设一个弟兄一生生在一个亿万富翁的家庭里面，他做慈善好做不好做？好做得很啊，捐1000万对他来说的话像洒水一样，对不对？他说这个人有没穷了给他一点，那个人穷了给他一点，好了，按行为称义的话，这个人就积累了一大堆功德，是不是？他上天堂。另外一个人嘣一生生在一个乞丐的家里面，生来缺衣少吃，然后整天要人接济，然后这个人有没有钱给别人呢？如果他生来还带一点残疾，他能不能帮助别人呢？帮不了。公平不？对这两个人其实公平不？所以有些人就恨呐，我们自己也曾经恨过，是不是？我原来读了了解了一看，哇，美国这么好，老天爷啊，为什么不让我生做一个美国人呢？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甚至有些人到教会都是这样子的，哎呀可羡慕了。羡慕什么呢？有一些我原来遇见过美国的弟兄一家人，原来在广州的时候很有爱心收养那些孤儿，有些人很羡慕，哎呦我可羡慕这个小孩子。我心说有些人的羡慕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他羡慕什么呢？因为这家人一收养本来是个孤儿，结果成了美国人了，他在羡慕这个。所以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晓得吗？你重生了，你被圣灵重生了，你就会简单的，对呀，就是信，就是这么简单。信耶稣得永生啊，信了他，接受他，他愿意，他说的，你明白这点吗？所以一个人没有重生的时候，他对自己很多相信，对上帝很多怀疑，上帝真的会这么简单就给我？但是我们被重生之人说，神是不改变的，神是信实的，所以我只要信我肯定得着，对吧？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所以我以前自己也纠结过，说哎呀我到底是啥时候重生的呢？我是03年接受基督教，那个时候到底重生了没有呢？哎呀有时候担心自己重生了没有，到底怎么样。后来突然想通了。怎么想通呢？你信吗？你信了就表明你重生了，对不对？你信了就表明你重生，而且你只要一信，上帝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违背他自己。我接受耶稣基督了，上帝把基督给你，不会再收回去的。同意不同意？ 同意，但是一个人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根本不能接受这么简单的信。我们自己会不会重生之人会不会有疑惑，弟兄姊妹？有，你有的时候会担心说，真的吗？主把耶稣给我，然后回头就再也不收回去了。有的时候你会有担心，对不对？但还是回到我刚才举的例子，那个雕像不会忧愁，雕像会不会担心？你见过哪个雕像，那个思考者，然后这个胳膊枕在腿上面那个思考者在那担心今天吃什么，会不会这样担心？会不会有这种担心？他没有，他从不会这样担心。一个活人才会有担心，你明白吗？你就哎呀，主是不是真的耶稣基督就永永远远做了我的救主，再也不收回去呢？哎呀，我又开始担心。这个时候圣灵就在引导你看什么，引导你回到圣经里面去。神是信实的，就引导你去明白。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刚信主，有一个姊妹其实她很软弱，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正好自己看到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主耶稣说我的羊一直也不失落，凡父赐给我的我要保守他直到永生。这个姊妹很软弱，那个时候大家坐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说哎，主说了一只羊也不失落，他说在哪里，在哪里，你告诉我。我就给他翻，我说约翰福音，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看约翰福音第几章。好，他一看，哎呀哎呀，太感谢你了。其实不，我那时候洋洋得意，其实应该感谢主，是不是？其实是不是我找着的，是主感动我让我看见又让他知道的。他说对呀，是主说了我的羊怎么样一只也不失落，所以我就信，就是接受基督，就是基督来带我，就是基督来怜悯我。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真的有很多功课要去学。我再问弟兄姊妹，比如说你读圣经，是你把圣经给读懂读通了，还是圣灵来教你啊？圣灵来教你，真的吗？你真的接受这一点吗？所以圣灵是不是最好的老师，弟兄姊妹？是。所以你的身量如何，他就会怎样教你，同意不同意？你会不会，你儿子才两三岁，你说来儿子，今天我们学高等物理啊，爸爸拿一块黑板在这里给你写一写，一等于这个 MC 平方。然后儿子说啥叫平方啊爸爸，是不是？我儿子现在都是这样，我自己那天看的很搞笑，他在那跟我数车轮子，他说爸爸我搞了一个新发明，我这个车轮子很多，一二三四五然后七，他数到七，我那我的习惯性我说这边是七，那一乘二那边总共就十四个轮子嘛，那我差点就跟我儿子说那你乘以二不就行了吗？但是我发现我儿子要在那儿，他在数这边八九十，哦我才那，我儿子不懂乘法，明白吗？是不是？你明白圣灵是不是知道我们明白什么不明白什么呀？是，所以他照着我们的身量来教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所以你不要担心，你说长老有时候会搞错，其他的弟兄姊妹会搞错，但圣灵会不会搞错？不会。所以他就把最简单最简单的教给你，信，最简单的信就是接受基督。接受什么？接受基督已经接受你了。信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为你死了，已经为你死了，你接受不接受这件事情。就算你软弱，所以我那个时候很纠结的时候，主圣灵又提醒我，也是保罗对提摩太所提醒说，我们其实保罗有很多艰难，提摩太有很多艰难，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说，我们纵然失信，然后怎么样子啊？神是信实的，他不能背乎他自己，他必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哎呀，这个时候更得安慰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的信心会不会有低落的时候，很低落，很压抑，很难过，看不见主，然后主借着这节经文来安慰我说，是我们纵然失信，就如同信心已经没有了，我看不见了，神是信实的，不能背乎他自己。所以信是什么呢？信是相信上帝的信实，信不是相信我的信心，是相信上帝的信实。你接受吗？你能够接受这一点，这是圣灵重生的果效。而没有重生之人根本对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刚才讲，他是完全拒绝完全不理的。你要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说重生他的必须，这个罪人他必须重生。重生之人，如果未重生之人他会拒绝福音，未重生之人会拒绝圣经，未重生之人会完全拒绝基督，未重生之人是拒绝信。但是重生之人他愿意信，信谁？信耶稣基督，他会接受耶稣基督。重生之人他会读圣经，虽然圣经他一辈子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但是他会抓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要害。要害是什么？耶稣基督，信耶稣得永生，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怎么样拯救出来。我抓住这个要点，所以你只要抓住这个要点，所以你就有永生了。 所以我以前有一个弟兄辅导我帮助我的时候，他说有一些人活了一辈子就靠几节经文，我那时候耶，还有这样的，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你同意不同意？你有些时候你一辈子有几节经文深深刻在你心里面，一直安慰你，一直帮助你。所以当然了，你对圣经认识越多，对你的安慰越大，你的力量越大。但是就那几节圣经，那几节圣经不是离开基督的，而是把你带到基督那里去的，好不好？好。所以每一节经文都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去。所以你不要因为说哎呀梁弟兄，先知书我都看不懂，绝大部分先知书我都看不懂，我跟你讲，先知书我看的也很吃力，但是影不影响我的永生，影不影响我的得救？不影响。但是先知书我看的越懂是不是越好？是。所以你要知道重点和这个全面的不同，你要抓住重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说，你要拿住整本圣经，你必须抓住重点，对不对？但是我对整本圣经的理解越全面，其实这个重点我也抓得越牢，我就会发现主耶稣基督跟以马忤斯路上面跟两个门徒讲的话，就是说整本圣经其实为我做见证的。你抓住这个，你就进入到那种极大的喜乐里面。我们有些弟兄们为什么先知书读不懂，为什么有些经文读不懂？因为我们离开基督去读那些经文了，所以看得一头雾水。以西结讲那个圣殿到底是啥意思啊？啊，耶利米说的那个两筐水果是啥意思啊？所以有些人讲了，两筐水果，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晕了，是不是晕了？又乱了啊！这个是到底是啥呀？启示录里面讲的啊，那个这个马呀，啊，这个碗呐，那个雷呀，哦，绕到里面去了。我说你搞错了，重点是什么，弟兄姊妹？重点是什么？基督耶稣。所以你在圣灵引导重生之下的话，你就开始越来越抓住重点，越来越抓住重点，这就是主恩惠的福音，你就晓得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罪人是怎么样去得重生呢？我们说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的福音是我们得重生的基础。上帝为什么重生我们？圣灵是不是随便重生我们的？不，圣灵重生我们是因着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因着上帝对我们的怜悯，是因着福音对我们的救赎。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罪人如何得重生呢？就是我们说是福音，是福音的救赎。福音的开头是什么，弟兄姊妹？福音的开头是什么？从上帝那个角度来讲的话，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各不相同，对不对？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福音的开头，圣灵首先让你知道的是什么？你是个罪人，你需要救赎。从上帝那里开始是什么？福音的开始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我们再来读，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继续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来读从这个第六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十一节，我们用情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他是真理，就又要借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必须知道福音从上帝的开始从哪里呢？这里面反复强调的就是神的爱。从上帝那里，福音的开始是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爱。上帝爱你，你很糟糕。按照律法来讲，律法就讲的可爱不可爱，知不知道这个词？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词，可爱不可爱，这个人可爱不可爱，说这个人不可爱，不爱爱，那个人可爱，爱也爱。但是圣经上面讲福音是不是这样说？福音不是，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仇敌的时候，上帝就怎么样？就爱我们了。这就是福音的开始。福音的开始从上帝那里，就是因为神心是爱，神爱我们。你从这个角度你才明白，比如说创世纪里面讲的说，当诺亚洪水之前，上帝看到地上满了强暴，然后神就满心的忧伤，就后悔，是不是？他说我后悔造人在地上。你知道上帝说后悔的意思是什么吗？不像我们有时候对孩子生气了，我后悔把你生下来，生你还不如生个腊肠，是不是？这是我们有时候恶狠狠说的，对不对？但上帝是不是这样讲？ 上帝说后悔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上帝说，上帝为人的罪他就忧伤，他讲的后悔是那种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意思。所以你知道福音的开始是因为爱，是上帝爱我们，所以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差他的儿子为我们降生。我们这些人原来按照圣经上面所讲的，我们这些罪人是不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是不是在死权之下？重生是不是我们要冲破死的拦阻？是不是要冲破死的拦阻？是不是要胜过死？如果你没胜过死，你叫不叫重生，弟兄姊妹？比如说死亡是不是罪人的一个大仇敌？是。但是如果你一直胜不过这个仇敌的话，你说我已经有生命了，我的生命很厉害，有没有用啊？没有用。所以上帝知不知道我们胜不过死？我们这些罪人自己能不能胜过死？弟兄姊妹，胜不过。所以那些科学家都在努力研究各种各样的药方，各种各样的方法，能不能胜过死？没有用。因为死其实跟罪连在一起，不是只是跟新陈代谢连在一起的，是不是？所以神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成为挽回祭，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成为罪，然后使我们这些人在他里面得了生命。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罗马书五章十八节讲的，说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怎么样子啊？得生命了。因为大家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子呢？他是借着死怎么样子啊？败坏那掌死权的，然后搭救那些一生因怕死做了魔鬼奴仆的人。这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人都嘲笑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你下来你就，我就信你。耶稣基督能不能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不能。他有没有能力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有。但是他为什么不下来你知道吗？因为他必须要死。所以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在广州的时候传福音，有两个，这个其中一个后来成为我们的姊妹的，有两个女士，当时是两个女士一起，我们跟她讲福音，我们就讲耶稣基督为罪人死。我就很惊人，因为她原来没有，她没有怎么读过圣经。其中那个不信的后来听了以后再也没来过，那个女士，我希望她后来信，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她当时的反应是什么？跟那些法利赛人还有那些人说的话一模一样。她说，你们说耶稣钉十字架为罪人死，我觉得这个太难相信了。如果耶稣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我就信他。他说了这话以后他就走了。我们当时非常惊讶，我说哇，你有没有发现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在他的观念里面说，如果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砰一下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或者你告诉我说耶稣是三头六臂的，哇，我还考虑一下信不信他。你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真的死了，我不能接受。但是其实恰恰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借着死怎么样败坏掌死权的。我们这些罪人要得重生的话，他的基础是福音，弟兄姊妹，是耶稣基督。我们说源头是上帝的爱，对不对？但是上帝是如此公义，我们这些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罪要向我们发咒诅，罪的结果就是死。所以按照上帝公义来讲的话，我们必须死。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公义必须达到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圣灵才能来重生我们。如果圣灵要在基督没钉十字架的情况下，基督没有为我们死的情况下，圣灵来重生我们的话，上帝的公义就会怎么样？就会被破坏了。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作奸犯科杀人了，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有哥们儿很爱他，然后拿着炸弹跑过去把那个监狱顶炸通了，然后开个直升机坠下去，呜，把他给带走了。这叫什么，弟兄姊妹？这个叫劫狱，对不对？这个合法不合法？合法不合法？不合法。你明白吗？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圣灵像风一样吹到我们身上，呜，使我们重生了，不合法。你明白吗？这就违背了上帝的公义。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上帝的公义已经满足了。就是我们说，如果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有另外一个人为他死了，为他还过债，这个时候他要从监狱里面出来是怎么出来？需不需要人丢一个炸弹炸一个大坑，然后掉个绳子下来，哒哒哒哒哒，直升机在上面，你看过那些美国大片是不是？然后捞着他呜飞上去走了。要不要这样子？不用。他这个时候怎么走？他就光明正大的从监狱当中走出去，我自由了，我自由了。因为 我为我们的罪加倍的受罚，谁受了？耶稣基督受了。所以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是上帝差遣圣灵重生我的基础。所以你明白这一点，我们说 圣父上帝是做救赎计划，圣子上帝为我们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是救赎计划成功，然后圣灵上帝是把这个救赎施行在我们身上，而圣灵能够把救赎施行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基础，就是基督钉十字架。所以基督为我死了，所以圣灵重生我们，公义不公义？非常公义，完全公义，彻底公义。又慈爱不慈爱？完全慈爱。你接受不接受？你接受。为什么你能接受，弟兄姊妹？因为我想通了，是不是这样子？不，圣灵重生你了，圣灵重生你，圣灵给你改变了，所以你就接受了这恩惠的福音，你就知道说耶稣基督替我死，耶稣基督为我接受了死的苦悲，为我受了死的痛苦，为我受了死的咒诅，所以我就活过来了。所以我们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说，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经历一次死怎么样子啊？两次生。而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是经历几次生啊？一次生，几次死啊？两次死。就是从得救的基督徒，因为他一次生是妈妈生，还有一次是谁生？圣灵生。然后一次死是什么时候死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候，圣徒的死圣经上面叫做什么？叫做睡了，因为脱去这个穿，将来要穿上那个。但是没有得救的人，他要经历两次死，一次身体死亡，还有一次是什么？末日审判时候的永死。然后他生只有他妈妈生他一次，没有圣灵生他。你看到这个，这是全然不同。但是圣灵为什么可以重生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替我死了，耶稣基督为我死了，耶稣基督与我联合，你明白吗？耶稣基督与我联合。我再问弟兄姊妹，圣灵重生我们给我们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亚当犯罪堕落之前的生命有没有罪？我再问弟兄姊妹，亚当犯罪堕落之前的生命有没有罪？没有罪。圣灵是不是把那个生命给我们了？所以圣灵重生我们给的是哪个生命？基督的生命。你怎么知道是基督的生命？圣经依据在哪里？你说我推出来的，你不要推，我们最怕推。圣经依据在哪里？其实就在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那里面讲的是谁啊？亚当和基督，对不对？亚当和基督，我们原来是不是在亚当里生的？是不是？所以罪因一人进入世界，死就做了王。死做了谁的王？做了我的王。做了你的王没有？做了。然后那么生命由谁来的？由基督来的。所以我们得着了一个从基督那里来的生命，所以基督是什么？末后的亚当。所以我们得基督这个生命胜过死没有？弟兄姊妹，基督胜过死是以他的神性生命胜过死，还是以他的人性生命胜过死？为什么是人性生命？其实神性生命有没有需要讲说神性生命会不会死？弟兄姊妹，神会不会死？不会。所以这是一个奥秘。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不是上帝？是。死了没有？死了。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奥秘。上帝，所以马丁路德说上帝为我死了，因为基督是上帝，对不对？但是我们说从代表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能不能成为神？弟兄姊妹，不能。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不能成为什么？我们也在到时候整个改变了，他想去哪儿去哪儿，速度比光速还快，我们会有很多改变，对不对？但我们会不会成为神？不会。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以人为，是我们这些人的代表，所以他那个死里复活的生命怎么样？胜过了死亡。这个生命给我们没有？给我们了。谁做这个工作？我们刚才讲的救赎的执行官是谁啊？圣灵。圣灵就把基督这个从死里复活得胜罪恶得胜死亡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你就明白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说，凡从神生的就怎么样？就不犯罪。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从圣灵生的，圣灵给我们这个生命是胜过罪恶的。我再强调，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是不是指的我们今生在地上不会犯罪？不是，我们还有软弱。但是这个生命不犯罪的意思是说，这个生命根本就是胜过罪恶的，罪恶不能把这个生命给压灭。你同意不同意这一点？所以你虽然跟罪同伍，但是这个罪打不败你。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旧生命如同扫罗， 大家知不知道扫罗就是在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其实是扫罗，对不对？扫罗跟非利士人打仗不打仗？
打。
扫罗最后死在谁手上？非利士人手上。大卫跟非利士人打不打仗？打。大卫做王年间非利士人在不在？在。但非利士人跟大卫打仗的时候是大卫常败还是非利士人常败？非利士人。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我们跟罪的关系，原来如果你没有重生的话，你顶多像扫罗一样，你也会讨厌罪。真的，罪人也会讨厌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说你跟哪个人见面说早晨罪人好，他会不会说嘿你好罪人，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他也讨厌罪的，对不对？他也讨厌罪，但他能不能胜过罪？胜不过，他最后还会被罪杀死。就是我们说如同扫罗一样，我不是讲扫罗得救不得救的问题，我们是比喻让大家去明白，就是扫罗虽然跟非利士人打仗，但最后被非利士人杀掉，是吧？就是我们讲的说，如果一个人不重生的话，他就算恨罪，比如说他做了一个佛教徒，他做了一个伊斯兰教徒，他讨厌罪，但是他始终胜不过罪。但是大卫做王，非利士人在不在？弟兄姊妹，在。所以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里面会不会完全没有罪啊？在今生会不会完全没有罪？不会，你有。但是你能不能会被非利士人杀掉？不会。这就是不同，是因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胜过死亡，胜过罪恶的生命。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所以一方面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软弱弟兄姊妹可以得体恤，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你一生之中都会有跟罪在一起，你都会有软弱甚至被罪胜过的时候，是阶段性的胜过，但是罪永远不能致死你。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说，你凭着信心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可以多次经历把罪打败的经历。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不要讲偏差了。有些人只讲一面，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们这些基督徒从来都是胜过罪的。结果有些软弱艰难的弟兄姊妹说，这证明我没重生，证明我不属主，证明我是灭亡的人。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有一个弟兄我是很同情他，所以我一直鼓励他。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自己说，他说也许梁弟兄，也许我根本就是上帝任凭的人。我听了我眼泪差一点流下来，虽然是在电话里面。我说弟兄不会是这样子的，如果上帝任凭的人根本不会有这个忧愁，你明白吗？所以你会有艰难，你会有软弱，你会有胜不过罪的时候。但是我们也需要平衡，平衡在另外一面，就是告诉大家说，你虽然软弱，你跌倒，耶稣基督依然爱你。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纵然失信，神是怎么？神是信实的，不能背负自己。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要给你信心，我告诉你，因为你里面那个生命是怎么样子？胜过罪的。大卫是不是一开始就能够把非利士人打得稀里哗啦屁滚尿流啊？行不行啊？不行。大卫一开始有没有打败哥利亚？有。但是打败哥利亚是不是大卫就一直都是对非利士人很多得胜啊？大家记不记得大卫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非利士人的王，大家知不知道？在非利士王的手下面做待了一段时间，因为扫罗那时候追杀他，追杀他太厉害了，对不对？所以还有一次很艰难的时候，非利士人要去跟以色列人打仗，说大卫你也带着人跟我一起打，难不难呢？太为难了。这些以色列人都是害大卫的，这些以色列人跟着扫罗想杀大卫，但大卫能不能杀以色列人呢？不能杀，跟我们教会目前之前所遇见的一些艰难是一样的感受。但是所以大卫很难，大卫那个时候急了，急中生智，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大家记不记得？大卫想出一个什么办法？装疯卖傻。他故意啪啪啪把口水吐出来，他不像我们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因为以色列人都是留胡须的，因为这是他们律法规定，所以把那个口水留在胡须上面，然后在那装傻。然后非利士王说，咦，这咋回事？旁边的非利士的军长也不高兴了，是不是？你记不记得以前说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杀我们非利士的人是谁啊？就是这个大卫，你还想带他？而且你看他现在疯疯癫癫的，你还带他？所以非利士王说，啊，算了别去了，对吧？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对于我们这些圣徒来讲的话，有的时候你里面的罪，有些方面你的情欲，你的邪情私欲或者一些艰难，他对你的掌控很厉害，就如同大卫在非利士王的手下一样，很为难。你有时候真的恨不得自己是个疯子，真的有的时候恨不得自己，哎呀，离开这个世界就好了，对不对？但你又走不了，因为不能自杀，是不是？自杀得罪主了嘛，是不是？不能这样子，那你这个时候很艰难。 但是大卫是不是一直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
不是。
后来大卫怎么样子？打败腓力士人。腓力士人听说大卫做王了，
嗯，
去跟大卫打，打得赢打不赢？打不赢。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说大卫预表那个新生命，但是这个新生命在我们今生一生之久还有软弱还有跌倒的时候，但是这个新生命是最打不败的，你必须相信这一点，这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你要知道，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所以这就是福音，因为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基督已经战胜了罪恶，基督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了。那你怎么支取这个生命？你怎么去得胜呢？我们说其实最重要的一点还在这里，你是要自己努力然后把世界打败呢，还是靠耶稣基督呢？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你要把这本圣经拿好，你必须，我这个手这样托住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托住的就是这本书的重心，对不对？如果拿不住这个重心的话，这个书就会滑下来。所以你得胜的秘诀其实不是你的努力，不是你的成圣追求，而是因信称义所望向的耶稣基督。大卫很厉害了，对不对？但是跟着大卫的人厉害不厉害？跟着大卫的人软弱不软弱？好多软弱，因为圣经上面讲说跟着大卫的是困窘人、穷乏人，是扫罗瞧不起的人，是穷人，然后他们去找谁啊？找大卫。他们怎么得胜呢？是靠他们得胜的，还是大卫带着他们得胜？大卫带着他们。所以你如果说我不看大卫，我去跟腓力士人打，结果会是怎么样子？会失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的失败是因为没有跟着大卫，没有仰望大卫，就是我们说那位真大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要看见这一点的时候，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知道上帝给我们这重生是因着福音，是因着基督的救赎，他给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里面有大能，这个生命胜过死亡，这个生命胜过罪恶，但是你今生还会有软弱，还会有艰难，还会有跌倒。那么这个时候艰难跌倒的时候，你需要找谁？哎呀，我都成为勇士了，这个结果打了败仗，不好意思跟元帅讲，能不能这样子？不行，你应该找元帅跟他说什么？你是我的医生，求你怎么样来医治我，我好可怜，求你来怜悯我。你明白吗？你不必掩饰你自己，不必伪装你自己。所以我才说，我跟沙龙弟兄跟那个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说他有进步，因为有一个进步是不伪装自己。当然我不是让大家听了这篇道以后大家出去都是昂首挺胸，我恨上帝，我恨上帝，出去把邻居都吓坏了，你们这什么基督徒，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不必掩饰你自己，你知道你自己有罪，你知道你自己里面有问题，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主啊，你知道我的内心的。因为上帝是不是鉴察人心肺腑的，弟兄姊妹？你心中恨他，他不知道吗？你庄重，我不恨你，上帝别跟我开玩笑，我从来没恨过你，上帝会不会被你骗住？上帝有时候不理你就是了，因为知道你软弱，是不是？有时候突然光照你，让你知道说我哪里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的我都知道，是不是？所以上帝是忍耐我们，你要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讲的说称义和重生之间的关系。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罗马书五章十八节说的，上帝使我们称义怎么样得生命，所以称义和重生之间他们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讲两点，一，他们之间的关联，他们之间的关联，就是他们之间的关联，神使之称义的必使他，神使之称义的必使他重生，阿们不阿们？神重生之人也必称他为义，阿们不阿们？阿们。弟兄姊妹，上帝如果给你重生的生命却不称你为义，这个上帝对不对呢？合不合乎圣经呢？不合乎圣经。特别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就是因义人的义行，众人都怎么样子啊？都被称义怎么样得生命了。所以称义和得生命之间是不能分的，重生和因信称义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你必须看到这点，他们有关联性在这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灵重生我们是因着福音，对不对？神称我们为义是因着什么？也是因着福音，对不对？会不会圣灵重生我们是因着福音，结果称我们为义是因我们好，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如果你这样理解，我这个因信称义讲了这么长时间，大家就没听到心里面去了。你得称为义是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不对？为你钉十字架，为你死。圣灵重生你也是因为基督为你死，为你尝了死味，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使你得生命的。那么你看到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共同点都通到哪里去啊？都通到基督，都通到福音，都通到十字架哪里去。所以你必须看见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称义和重生之间有这种密切的关系，称义和生命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你得称为义是上帝称你为义，你被重生是圣灵使你重生，他们的基础都是基督恩惠的福音，都是上帝做成的。我们上次还跟大家去讲过，称义而言，对我们被称为义的人来讲，我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们是被动的。重生的角度来讲的话，与我们而言，我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被动的。都是谁做的，弟兄姊妹？都是神做的。所以我们说，不管是重生，不管是称义，它都来自于上帝的恩典。阿门不阿门？阿门。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改变不改变？不改变。所以上帝一旦称你为义，会不会收回他的称义？不会。上帝一旦把你生出来，会不会又不让你生？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以前看过一个新闻，讲过，因为有些姊妹就了解，有些姊妹就知道，说母亲生孩子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痛，我们很多姊妹是知道的，就是那个有医学说生孩子的时候那种痛，我们弟兄不知道，所以弟兄这个承受痛苦的能力比姊妹其实差远了。虽然弟兄的力量比姊妹的力量大，但承受能力的痛苦能力这方面姊妹是强得多。说其实姊妹生孩子的时候，她那种痛苦相当于一次折断20根骨头，非常痛。结果呢，我那时候看新闻，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有一个妈妈生孩子的时候太痛了，生着生着她突然把两腿一夹，我不生了。这个时候很紧张，因为孩子生一半，这个孩子如果那学过医学的我们丁准备知道，如果他生一半不生出来，他时间长了他会这个该呼吸的时候呼吸不到空气，这个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老公急了，上去冲打了两巴掌把他打醒了，说你怎么可以不生呢？你怎么可以不生呢？好，他醒悟过来，来努力，我跟你一起把孩子生起来，努力，然后把孩子生下来了。我说上帝生我们会不会生一半说我不生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痛不痛？其实为了使我们重生，谁忍受痛苦？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比姊妹生孩子痛苦要大得多，是不是？你就明白圣经上面讲的，说当上帝跟夏娃宣告说你要经受生产之痛，对不对？其实最痛的还是基督。而且像我们刚才讲，按照上帝造人的身体结构的角度来讲，以及承受力的角度来讲，其实一般姊妹比弟兄的承受力更大。所以发生巨大灾害的时候，经常女人活下来，男人活不下来。所以弟兄不要骄傲，真的。所以耶稣基督是男人还是女人？男人。耶稣基督他敏感不敏感？他是最敏感的人。所以这么大的痛苦加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个痛苦就加倍的痛，就加倍的痛。所以他为我们经历了生产之痛，使我们这些人得重生，而也使我们这些人得称义。所以称义和重生之间有这个关系，关系连结点都在哪里啊？都在耶稣基督，都在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那么他们两者有没有区别啊？我们能不能说重生既然和称义之间有这么紧密的关系，他们是一回事，能不能这样说？不能。称义，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称义是谁称我们为义？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哪一位？父称我们为义，对不对？天父神称我们为义。重生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而且我们再讲，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信称义，对不对？你没信的时候上帝会不会称你为义？不会。但你信和重生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信在前，是吧？我一信，然后我就重生了。还是其实我生下来才能信？我们刚才讲的未重生之人能不能信？能不能信耶稣？我再举个例子啊，信就是接受，信就是宣告，对不对？你见过哪个孩子在妈妈肚子里，妈到时候了没啊，该生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啊，好好好，孩子，妈妈我头已经朝下了， 准备好了，先今天下午估计要生了，那咱这个讲好，你见过哪个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拿个手机跟妈妈讲，妈妈好了，我们去医院准备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没有。所以你能够宣告说我属基督，我信基督，我接受基督，这个时候就表明，我们说像一个孩子是生下来才会哭吧，对不对？是不是生下来才会哭？还是一哭着在妈妈哭，然后被妈妈给，因为先哭后生啊，肯定是先生后哭嘛，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如果一定要讲时间次序的话，其实重生在前，称义在后。重生在前，称义在后，就圣灵重生了你，你能信耶稣，然后你说主耶稣基督，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就在那一刻上帝就称你为义，永远不改变。我们能不能更称义，弟兄姊妹？说我今天称义了，明天我更称义，行不行？这样子能不能？不能。成圣追求，我们可不可以更成圣？可以。但称义需要不需要更称义？没有。就像生孩子一样，你生出来就生出来了，对不对？我在问重生能不能生得更好，有没有生得更好这回事？没有，一生出来就生出来了。所以好不好是后来成长的好不好，对不对？这都是成圣的追求。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重生先于信，就是圣灵重生了你，你才会信耶稣，圣灵在你身上做了这样的工作，你才能信耶稣。因为你们原来死在什么罪恶过犯之中，而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你们活过来了。活过来之人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信，信是什么？就是接受。所以你要知道你有没有生命，我说你信了没有？你要知道你有没有得重生，你信了没有？什么是信？你接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就这么简单。哦，就这么简单吗？对，就这么简单。圣经是不是神的奥秘？是。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一辈子学不学得完？学不完。它可以指导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关于得救就是这么简单，信，只要你信就得着。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重生是圣灵的工作，称义是天父的工作。我再问弟兄姊妹，那么上帝称我们为义，是指着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这个重生的生命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对不对？就胜过罪。上帝称我们为义，是指着这个生命称我们为义呢，还是指着耶稣基督把基督的义算给我们？真的吗？为什么？有没有圣经依据？有没有圣经依据？圣经依据在哪里？想不起来了，你看。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讲，弟兄姊妹，就在罗马书第三章讲因信称义那一段20节，神的义，神的义，神的义，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你那个义能不能叫做神的义，弟兄姊妹？如果你重生，是不是得了一个新生命，对不对？这个新生命是谁的？这个新生命是谁的？基督的那个从死里复活得胜的生命赐给你了，这是你的生命啊，这是你的生命，对不对？这是你的。那罗马书第三章的里面讲的，包括罗马书第五章说是因义人的义行，因义人的顺服，众人就得称为义了。所以整本圣经讲得很清楚，称义是归算，是把基督的义算给你。你这里面这个生命是不是一个能够得胜罪恶的生命？是。但是你这个生命如果按照律法完全的要求来讲的话，这个生命能不能够说已经完美，这个生命从来没犯过罪，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你今生有软弱，你今生不完全，你今生的不完全能不能带到永生里面去？不能。永生里面你是完美的，对不对？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你的今生和永生之间是不是割裂的？不是。所以就你这个人来讲的话，你是犯过罪的人，所以你永远不可能靠你的义在上帝面前说我是一个完美的人。不，你只能靠耶稣基督的义到上帝面前说，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完美。但你里面有没有生命？有。所以重生是上帝给了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按照圣经上面讲的，就是把我们的实心拿去怎么样，换上了一颗肉心。然后这个重生的生命，我再讲一点，这个重生的生命，上帝给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是使我们这个人变得不一样，但是他使我们里面的罪要被胜过，但是使我们这个人其实正常化，
使我们这个人正常化。你重生之人不是变成一个反常之人呐、啊，弟兄姊妹。你的思想、情感、理性，你的意志，所有这一切，在圣灵重生之后，你恢复正常，你恢复正常。所以不要搞错了。有些人说我们重生得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原来我还会学英语，我重生了以后我再也不学英语了。原来我会赚钱，重生了，我是重生之人了，再也不赚钱了，有钱都给人。我跟你讲，这个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不是，这是反常，这不是，这恰恰说明你在肉体里面，不在那个基督给你那个新生命里面。你在基督那个新生命里面，你会更合乎常理。众人以为美的事，竭力去行。你会更加领受恩典，普遍恩典、特殊恩典，你都领受。你会照顾家庭，你会爱孩子，你会尽你的本分，你会慢慢的也变得越来越聪明。有些想不通的想通了，开始明白了，开始知道了，你明白吗？所以主说他拣选了软弱的人，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说，神拣选的是软弱的人，但是结果是什么呢？是要叫那些强壮的人怎么样？羞愧。他拣选了愚拙的人，要叫那些有智慧的人羞愧。就是你会明白他不明白，哎呀，你这样子才正常。你能够让一些没有信的人，你跟他讲一些道理，他说，哎，你这个讲的是个新道理，有道理，你这样说有意思，能够解决问题，好，不同，你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不一样，所以这个才是正常，你明白吗？你说别人说啊，那个谁谁谁是个基督徒，说做事都是跟我们反着的，那可麻烦了。我跟你讲，别人一天吃三顿，你吃六顿，你说我是基督徒，或者别人吃我不吃，好，别人赚钱我不赚钱，这是反常，这不对的。你应该正常，被圣灵重生正常化。你一个被称义的人，你特别的正常化，因为你知道你在上帝面前不再被罪控告，不再被魔鬼控告，你可以坦然无惧，因为神的恩在我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越来越正常，然后这个正常是合乎圣经的。圣经有没有反常？弟兄姊妹，圣经有没有教人反常？你去看，我们说真的是这样。我之前那时候看过一个片子，讲到有些人他是信外星人的，信到一个地步，他把说我要见到外星人就是因为我这个身体拦阻，好像有点跟我们基督教有点像啊，但是跟我们基督教完全不一样。他反理性的，他搞一些麻醉剂，强力的麻醉剂，然后给他们那些信的那些同伴都吃了，吃了以后，所有那些人，因为学医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一下他神经系统被麻痹了，神经系统被麻痹以后，他不能呼吸，心脏不能跳动，马上就窒息而死了。那么后来醒过来，那些人旁边的人问他，他还说：“你信不信有外星人呢？”啊，我们之所以见不到外星人，就是因为没有身，就是因为身体拦阻，所以我们死了，他们可幸福了，就见到外星人了。其实这个合理不合理，弟兄姊妹？不合理。所以真正的信仰，圣灵重生你，你是合理的，你知道吗？我们有一本书，这个巴文克是二十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影响世界很大的一个神学家，他写的系统神学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合理的信仰。所以，如果一个信仰让你做不合理、完全违背常理的事情，你要小心。东方闪电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的。那些异端邪教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一些宗教徒就是这样子的，违背常理。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人若不看顾亲人，比不信的人怎么样还不好，是不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看到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在下面的时候，他有没有说我要升天了，我不理你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看着玛利亚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对着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就把玛利亚交给约翰。所以如果你的基督教信仰让你变得，我们讲的说让你变得反常，让你变得不合理，那么你对信仰的理解一定是错的。你说我重生了，不，重生的生命使你的理性、使你的情感、使你的意志都更加正常化，而不是让你反常。所以你知道这一点，你的家人就不用担心。你要告诉你家人，你特别你家人有那些不信的，你告诉说我们基督教信仰是让人更正常，那些反常的是违背圣经的。但是未重生之人对救恩的拒绝，那些是他们反常的地方，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病人应该看医生，这些是他们不理解，你要耐心的教导他说，我们是病人，需要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医生，这是正常的。所以你被重生，你被称义，
你一定会越来越正常，你一定会越来越多的胜过罪恶。这是我们的信心。你虽然软弱，神不软弱，你会跌倒，神不跌倒，神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但同时上帝也应许，也告诉我们，凡被称义的人里面有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能够胜过罪。所以你要有信心，不要见到罪都觉得我该又倒了。不，靠着主我是能胜过他，我倒了我也不怕，靠着耶稣基督我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爱我们的主。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你的仇敌的时候，你就定义爱我们了。在万古之先，你就定义爱我们了。所以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使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也使圣灵上帝可以重生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些蒙了重生之恩的人，我们就有坚固的信心。因为凡是重生的必然被你称义，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能够胜过罪。虽然我们一生都有罪在我们里面，但是主，祈求你引导我们，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也靠着主你所施恩给我们怜悯我们的保守我们的圣灵上帝给我们的引导，使我们越来越多的去胜过罪恶，越来越多的能够把这种得胜的正常的合理的生活活出来，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